今天要继续来做宗教教育周的专题，小弟就用在道理还有生活当中神给我的体验还有这些恩典来做分享。那今天会用一整天的时间谈从圣经理学沟通。那其实我们每年都有宗教教育周，我们也有婚姻周，当然也会有其他的专题。我会发现所有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我们只要每天持之以恒，把圣经按章慢慢的读，借着圣灵的运行，他会，主耶稣啊，会按时分粮，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这个属灵的维他命 A， 什么时候需要维他命属灵的维他命 B， 会照着他的时候安排的非常的妥当。只怕我们不愿意打开圣经，每天按时服用。那圣经里面记载代表神话的这个圣经的这个东西就叫做玛纳，所以神吩咐说玛纳呢要每天按分量去拾取。除此以外，在旷野当中大概没有什么其他的食物。其实呢，就光靠玛纳呢，就让以色列人走旷野路40年，而且他们身体都很健壮那神也赐福给他们。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回到圣经我们现阶段这个世代教育的问题让我们都很担心当然不管政府不管各单位学校都很用心要来解决目前社会上遇到这些教育上面的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真正解决这些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就用圣经的角度再来做这方面的思考。那早上呢会着重在跟青少年的沟通方面因为青少年沟通是我们大家觉得压力比较大的一块那其实小弟也没有说经验非常丰富，只是把所了解所领受的跟大家做分享。那下午呢会针对全方位的沟通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在这个部分呢，圣经里面箴言22:6我们来翻一下，虽然我们很熟箴言22:6，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最近有机会跟石牌教会的社青因为他们有一个读书会借着读书会也做一些道理的彼此互动跟分享刚好在前些日子我跟这些社青读了一本书，我说我们要不要读这一本书，那本书超硬的听了都快昏倒了，它叫做塔木德但是读完之后呢收获非常的多，也了解到犹太人的习惯，他们的传统犹太人很多传统是从神的命令延伸下来的仔细去想还蛮有道理的他们就提到说他们认为成年是12岁，所以在这边讲到教养孩童那是在12岁以下，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12岁以下父母教孩童的态度要很肯定要很明确，界限要分明不可以模棱两可当然我们现在教育所谈的不完全是这样我们教育会讲到爱的教育，但是爱的教育没有很明确的方向那就会失焦，会出一些问题那这边提到的这个教养孩童是指12岁以下要教养，而且呢这个15节还提到说愚蒙呢会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 啊，那这一段呢，我这些日子也有分享在我身上的经验啊，一个例子啊，有一天我那四岁的孩子哈，他跟我杠啊，他就在那边闹脾气，然后闹脾气呢，怎么讲都讲不听，后来我就要动用家法啊，然后我就做出了一个动作，在找那个爱的小手啊，那我那个儿子哦，就突然四岁哦。他就说你现在要干什么，你现在要干什么啊，我说你不听话啊，所以我要修理啊。他就说你是只会打小孩吗啊，我就说啊，你不听话当然要打啊。他就说你凭什么打我，我说我凭我是你的父亲打你。他就说谁说父亲可以打小孩，我说圣经写的。他说写在哪里，我就翻这一段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啊。其实我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他很可爱，我真的气死，我炸掉了、哦、可是很奇妙的，当圣经节念完他就安静了，我真的看到神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用自己的方法，要用社会的专业的方式呢、啊、教，结果呢没办法得到问题的解答、哦、所以十二岁以前呢，父母需善尽教导的责任，该怎么教就怎么教，指令要很明确，就像神对以色列百姓颁布的十诫一样。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很明确哦。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很清楚，要讲得很清楚哈、哦。好，那路加福音的二章四十二节也讲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一面听一面问的这一段故事。好，刚好讲到耶稣十二岁，那十二岁以前的耶稣呢，完全找不到资料。好，你在 Google 上面查到耶稣十二岁以前的资讯，除了他出生的那个段以外，通通都是假的，都是捏造的哈。那因为耶稣就不让你知道。那十二岁以后的耶稣，他就被犹太人认为成年。也其实我们最近呢会发现，在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十二岁左右，不一定刚好十二岁，在十二岁大概小五小六开始呢，你的孩子就会跟你原来的孩子不太一样，你会突然发现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会变。好，那变的时候呢，不要惊慌，我们有圣经可以靠。十二岁以后呢，我们就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那这边就提到说，这时候呢就要不惹儿女的气哈。啊，有人断章取义，其实重点是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圣经来看，那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诶，十二岁了，我们还是需要帮助他，给他指引方向，可是方法就不同哦，要用智慧哈，所以要善用沟通辅导的策略。好，那我们就来举几个例子。首先我们要了解青少年的心，简单的再提一下，一般来讲，青少年从十二岁开始以上，身体的发展跟社会期望，它会发生冲突。因为人家说，哦，你是大人哦，他说我明明是小孩。啊，然后人家说，哎呀，你还小，他看到镜子，看到自己说，我明明就长大了。啊，所以他就冲突了。再来呢，他的情绪控制尚未成熟，我们这几天也一直在强调，目前发现我们控制我们的理智还有成熟度的脑部的构造叫做前额叶，就是我们现在摸额头这一块，额头这一块，那这一块前额叶呢，也是网络最容易损害的地方。那损害的前额叶有很多功能，其实它是我们最主要在工作的地方，它又称为总指挥。那最怕的东西就是情绪失控，再来呢，组织理解能力有问题。再来呢，第三个就是同理心， 啊，所以当这块坏掉的时候，他不会在乎你是我爸妈，你是谁，你会不会痛，你会不会难过，我就是要伤害你，因为我遇到我要发泄。哦，那这一块是我们现在社会常见的现象。我们现在会发现说，现在人怎么那么坏？哦，当然有很多原因，不见得都是网络造成的。哦，可是呢，这个部分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情绪呢，还没有，因为前额叶还没发展完成，所以就不容易控制。好，那25岁以上呢，突然之间就好了。可是我们必须要小心一个东西，当我们的脑部发生成瘾现象的时候，它会在成瘾的那一个时间点，它就停止发育。一般来讲，会成瘾的东西有几个：抽烟、喝酒、毒品、网络成瘾。好，那这几个东西如果它成瘾的点，一般来讲，比方说抽烟，一般来讲抽烟吸烟有成瘾的人，你会觉得你会突然发现他们会偏向一种现象，不见得都这样，不过大部分会他们的那个心理年龄会长不大，他动不动就很生气，动不动就怎样输赢啦。好，所以有烟瘾的人呢，会有像小孩子一样，酒瘾的人也会这样，吸毒也一样。哦，你在16岁成瘾，你的一辈子心智年龄就停在16岁；你在12岁就成瘾了，你的一辈子心智年龄就停在12岁。哦，所以成瘾会导致我们的心智年龄停止发展，因为它已经让它脑部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最广为现象就是网络成瘾，所以才会被国际认为是2B级的毒品。哦，当然没有说这么严重，哦，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可是呢，真的有人达到这种程度。哦，那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公认南韩是最严重的，后来听说香港也急起直追，那我们台湾也不遑多让，我们好像第2名还是第3名。哦，再来呢，资讯受限于，哦，受限的认知管道。好，他会用眼见为凭，所以你会在网络上看到呢，最喜欢打抱不平的，啊，最容易被煽动的一群就是这些青少年。好，所以走上街头都是这些青少年，因为他们很容易被正义感冲昏了头，因为他的理智还没有发展到很成熟，他没办法很详细的去思考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所以一般来讲呢，这个成年人，哦，你叫他去抗议什么，不会了，不太想抗议。他想说抗议，第一个我可能会怎么样，再来呢我又会怎么样，我会牺牲什么，想很多算了罢了。啊，那就是因为这个理智，啊，我们会广为收集资讯。那第四个呢，是渴望摆脱家庭束缚的社交行为，因为他们很想成长，他们就想要已经希望被认定。所以青少年他们有一个发展，哦，其实我们在跟青少年在接触的时候，我们只要记住一点其实就够了，哦，就是说要学习尊重他，他们很希望被尊重。啊，所以当我们表达出尊重的时候，你就得到他的心。当我们表达的是贬义他的时候呢，他就会封闭起来，你不要跟我谈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最基本的关键。哦，所以他们怎么样让得到这样被受尊重的心呢？啊，得到这种角色的定位，啊，一般就称为角色定位。啊，他们就会先从家庭脱离束缚开始，你叫我做什么，我知道你，父母的用心良苦，可是我偏不，我就偏不，哈，因为展现说我是独立个体。所以其实在这个阶段，我很喜欢我父亲的教导方式，哈，他就会用那种挖坑给我跳的方式，啊，就是用一些方式啊，那个哈，怎么做最好，哈，啊，可是哈，啊，那个你不适合。你不适合，那我们就会被激动到，就说谁说我不适合，我就做给你看啊，我就中计了。好，所以我发现我父亲虽然没有读教育心理学，哦，还蛮厉害的，我经常都跳他的坑。哦，那我们就从圣经的几个角度来看几个例子。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个青少年大卫。那大卫呢，他在撒母耳记上17章，我们请翻开撒母耳记上17章。 从第一节开始呢，记载腓力士人来攻打，然后以色列人扫罗的时代束手无策。好，那结果这段里面呢，有一个主角，他叫做扫罗。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跟青少年对话的这个例子哈。从26节开始，我们看26节，这时候大卫就出现了。26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腓力士人，除掉以色列的耻辱，会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啊，这就是有没有觉得那种青少年的味道出来了？啊，仗义直言哈，打抱不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在网络上拼命会按赞的就是这一群人，然后会被人家出卖的也会是这一群人。啊，不过在这边大卫所表达是一个很正向的哈。那有一次我也听到有人在分析大卫的心理，我觉得他就说大卫是不是过动儿哈？你看哦，问完之后他一直问哦。好，那但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是，我们现在如果大卫在你面前，他也问了这些问题，那我们会怎么回答呢？我们看28节，啊，27节提到说，那个百姓就照先前的话回答他，啊，说，说有人能杀这腓力士人的，必如此如此待他。好，再来呢，28节，他的兄长的态度啊，因为我是兄长嘛，我们今天就像长辈一样，面对这样子的青少年，我们有时候呢，他虽然是好的，可是我们又怕他受伤啊，就会劝他。好啊，如果他是不好的，我们也更想劝他，希望他不要误入歧途。那28节提到一般我们的正常反应。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哦，向他发怒。好，因为其实哦，我们这边看到怎么会发怒啊？当然有可能大卫那时候有一些动作，你会觉得说你也太过动了吧，或是太超过了哈，类似这种啊，讲又讲不听啊，你不是该回去啊，或是呢，基本上是出于他们哥哥对弟弟一直以来的成见也是有可能。然后他就对他发怒，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给谁？然后呢又说我知道你的骄傲。我们前几天有提到同理心，同理心的特征就是要去知道对方的立场，为对方设身处地想。通常为对方想的时候，就会像启示录里面耶神对那些七教会说的，我知道你怎么怎么怎么。好，那神的我知道是真的哦，他可以站在我们的身份，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内心。可是有时候我们的我知道是论断。好，所以这个一样的我知道，出发点不同，他的代表也不同。他说我知道你的骄傲，你的恶意，你下来特要为要看征战。一般青少年看到这边已经炸掉了，啊，你又误会我了，我就明明就没怎么样。所以有一个人叫做明明，一直会被误用他的名字，我明明就没怎么样，你又不是明明啊。当然，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来误会这些青少年啊，我们宁可听他说完啊，看看要做什么。然后29节呢，大卫他就反驳，我做了什么？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好，这个地方展现出大卫青少年的一个特征，就是他要被角色认同，我来岂没有目的吗？没有缘故吗？他觉得他是有用的，他这时候是可以改变什么的。那我们在面对青少年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说呢？好，我们有时候替他衡量，都是为他好。好，我们会急着下指导棋，急着要去指导他，啊，尤其是我们身为长辈的，啊，尤其呢像小弟本身身为所谓的长职，啊，弟兄姐妹来问说啊，那个执事啊，我遇到什么什么问题，我该怎么做？哦，我们就很热心说，哦，你就是爱安哪走安哪走哈，啊，有时候呢会听，可是有时候会带来反感。好，我们在辅导学上有一个叫积极的倾听，我们可以听他说完， 然后甚至呢，我们只要跟他说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来为你祷告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然后呢，你真的很辛苦啊，类似这种。好，我们不一定要急着去给他答案，可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要急着去给答案。小朋友他是急着要你的答案，你一定要给他，十二岁以前。青少年呢，他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你不一定要急着给他答案，你还可以问他说，那你觉得呢？所以对于初级班跟中级班的教学，我们最好的教学方法就是互动式的回答。诶，遇到这个问题你们觉得呢？好，那一定要等三秒，让人家想一下，让他有时间来回应。好，那大卫他感觉到他是被论断，不过大卫他的个性不错，他就继续问。三十节，大卫离开他转向别人。好，大卫他选择离开，你论断我，好，我转头就走，我不跟你干啊，他就转头就走。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对他的表达是一个错误的讯息的时候，你的孩子也会这样哦，会转向别人哦。你会发现你得不到很多问题的，你不再有办法知道他的讯息，因为他只会跟教会其他的人讲，他只会跟他的朋友讲，因为跟你讲没用，你都要帮他抓一个方向。他不是要让你，他不是要得到你的方向，他只是想讲。他只是想讲而已，所以这边就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哦，然后呢，他不会改变，这是青少年，很多青少年特有的固执，他会坚持他的做法下去，照先前的话问百姓，然后百姓也照先前的话来回答他。那我们来，这个是一个啊，面对青少年，这算是一个失败案例哈。刚刚讲的是大卫，大卫是被失败的案例所面对。那大卫的本性不错啊，所以没有发生什么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个成功案例，就是耶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从四十节开始哈，讲到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要对我们的孩子有信心，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呢，如果你一直用圣经的话语来带领他，你的孩子会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十二岁以后呢，你就可以让他自由去面对很多事情，因为神会与他同在。但是我们不是放弃他，好，十二岁以后我们父母的力量变成一个带导的力量，就像约伯一样，每天早上起来按着孩子的数目献祭，然后他说恐怕我的孩子犯错了，得罪神，所以我们可以为他祷告，然后呢关心他，但是不再去主导他，除非有一些很重大的事情。那这个接下来呢，四十一节就讲到耶稣那时候十二岁，四十二节十二岁，在讲到耶稣已经进入青少年，然后呢，他在群众当中离开了，因为他已经要脱离家庭了。刚刚有讲到要脱离家庭，要独立，甚至没有跟爸妈讲，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这个我们就不探讨了，我们也不去论断耶稣那时候是不是还少年叛逆，我们就不谈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将来一定要记得去天国问耶稣说，啊，你那时候是在做什么？好，四十七节，结果呢？四十六节，过了三天才找到他。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青少年有无穷的精力，他充满对环境的好奇心，不管好的坏的，他们都很想去了解。好，所以他的动力是比我们强哦。好，四十七节，凡听见他都很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然后他的父母看见他就很稀奇哦。然后他的母亲为什么会稀奇？刚刚有提到，十二岁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稀奇啊！哎，那变哪里？怎么变这样子？讲话怎么变这样子？怎么突然很成熟，突然很讨厌？反正那些都是瞬间改变哦。像是女孩子到十二岁，突然没气质了，怎么突然又很害羞啊？你就觉得。跟原来想象的不一样，然后呢，那个 他的母亲就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通常都妈妈会先讲话，因为女性的语言发展是比较好的，所以通常妈妈会先讲话，爸爸都会还在想说要怎么修理，就会慢一点。那这地方提到说妈妈就讲话了，那但是49节呢，耶稣就说为什么来找我呢？他很独立，为什么来找我？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是会很无理，会很难理解他。可是青少年这个地方呢，你看到为什么来找我，听不懂啊，你为什么会问我为什么来找你呢？那下面那句话更听不懂，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事为念吗？当然我们在传道者啊解经这边都有很多的说明，我们就不再多讲耶稣他到底那时候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或意为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好，我们跳50节，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今天你的青少年孩子讲话你也不明白，你甚至不知道说他为什么要去跟那一群人当朋友，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现在要去做这样的决定。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传统观念想要去做照我们期望的方向来改变他，但是我们的方向如果对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错的呢？这个地方就后来耶稣这边所表达说，51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然后这边记载玛利亚有一个很棒的动作，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把这一切话存在心里，存在心里。我的老大是女儿，她在成长过程当中，国中的时候曾经生了一场那个重感冒，那个重感冒居然让她请假一个礼拜，因为一直发烧，学校发烧就不能进校门了，所以这一个礼拜没有去。那时候呢，国二的时候，数学教的程度刚好是最难的那一段，他没有听到，那接下来他成绩就整个垮掉，而且垮得很恐怖。他到了再来国三，他的成绩是往后三级跳，一次都是校排，就是五六十名这样退，退到快要到全校最后一名了。那我跟我太太也是平凡的父母我们很急也会骂他。那段期间就让我学到一件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就发现，这个女儿的房间怎么已经12点了，怎么灯还亮着是还没有睡觉吗？我就敲门轻轻的进去看她在是不是该睡觉了。因为我知道他那段前模考成绩是一直往下滑，然后呢，发现他坐在书桌前那桌上没有书，然后呢，他手放在桌上，那我意识到说他手有压住一张纸之类的，我就发现他在哭那轻轻把他手抬起来，发现有一张便利贴，上面就写说：“我很烂，我很笨，我都伤父母的心，我没有用。”写了很多话。那后来我就发现，孩子他并不是不想达到我们的期望，他现在遇到的困难，可是我们没有等他解释，我们在这段期间呢，急嘛。国三啊，模考啊，成绩是退步啊，我们会急啊。我们夫妻都是老师，会觉得怎么会这样。那后来我就离开之后，我跟他说：“好，去睡觉。不要再放在心上，我们尽力就好了。不管怎么样，神都会带领。”我那时候才开始说人话，这是我要检讨的啦。然后呢，我就写了一张字条，那张字条呢，就是用以赛亚书30章15节那边所写的，你们 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哈。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置不肯。好，那我主要只有写到平静安稳，后面那句话就静置不肯，我就没写了哈，因为我重点是要他平静，要让他归回安息，就是交托神就好了。我们尽力了嘛，没有办法。那张字条我女儿嫁出去了哈，然后那个房间她那张字条到现在还留在她的台灯上面，粘着哦，那不知道哪一排的便利贴怎么那么强哈，十几年了贴在那边还在。然后我问她说你还记得那一段，她说她还记得。其实那张我也不敢把它撕掉，我就让它永远在那边提醒我曾经做过的什么事情，没有好好的去替孩子他问题哈，去思考，一直用我们刻板的印象去面对。当然感谢神，神真的赐给他好机会。那一年考高中的时候，突然只有那一年说要用在校成绩升学。那在校成绩呢，因为他是后来才垮下去，他前面成绩很好，结果让他顺利上公立高中。好，那我就觉得说原来神都预备好了。有时候真的是我们想太多。他后来也没有经过考试就升上公立高中，很顺利。所以我们交给神就好了，我们只要做什么呢？存在心里。所以圣经里面呢，列王记上十九章这边哈，我们就直接看投影幕哈。列王记上十九章九到十八节就记载，当以利亚这个成年人哈，他遇到那个追杀的时候，那神怎么样来面对他呢？在第九节说，当他进了那里的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祭司，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索取我的命。这个地方提到说，以利亚他在这个地方是已经接近重度忧郁的状况，所以他同样一句话一直重复啊。但是神并没有责怪他，没有说啊，你嘛笑死人啊，你是在干什么？类似哈，因为我们有时候做父母的还是比较明眼哦，啊，你这个不对啊，哎呀，你不要再哭了啦，啊，这个会笑死人什么的啊。其实他，我们看看神怎么示范哈，结果十一节提到说，耶和华就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啊，在我面前就是要让他看见神，啊，来站在我面前看见神。可是神做什么事呢？他说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没有在风中；风后有地震，也没有在其中；地震后有火，火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啊。”那这个地方就在告诉我们，神在提醒他说，你现在看到的现象现实都不是真的，真实跟现实是有差距的，我们能不能超越现实去看见真实？像以利沙的时代，那时候呢，他们被这个亚兰军团团围住，他旁边的这个仆人吓坏了，他看到的是现实，现实我们被围困，而且只有我们一定昏死。但是呢，神这个伊丽莎啊，就啊这个他祷告，让他开了，就他打开一看，发现哦，满天的火车火马哦，那是真实。我们眼前的患难，眼前的逼迫是现实，可是真实。是这个呢，往往不容易发现，就像火后危险。所以在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九节那边，耶利米也遇到挫折，就像一个青少年一样遇到挫折，他的情况跟他的挫折，他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他挫折了。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九节，耶和华就跟他说：“你
做回回，回回是要回转，回转意思就是说你方向不对。我们有时候也是要跟他攻防一下，你现在呢最好就是回转，不要回转。然后我就将你再带来哦，使你站在我面前，若将宝贵的按下点分别出来，就可以当做宝贵的就是真实。下片的就是看到的事情，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比方说做正宫，同宫之间不合，那是现实啊。然后呢，将会不发展，那是现实。可是真实的那一面呢，神孩子他一直都在，没有看出他。所以我们要懂得来依靠神，依靠神来解决面前的问题啊。跟同宫之间不合是神的问题，是其他的问题。关系藏到有神藏我们，所以神在提醒他说：“你要把宝贵的真下变成真实，你要认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现实，然后呢，就可以继续当做我的功能，做我的神，而且呢，百姓必须归向，归向他。也就是说，神会告诉我们正确的方向。所以这个回到你第一点。”列王记上书十九章这些，所以以利亚听到之后，神来跟他说：“以利亚在这里做什么？还有什么？”接下来就指示他吧。在面对这样忧郁的孩子，有时候是忧郁，他钻牛角尖出来，那可以提供一些亮光，或是给他任务啊。现在去帮我们呢，帮妈妈打一点架，这是这种。回去放回去就不够了，然后呢还可以告诉他真实，其实我们有神哦。你还记得吗？小时候呢，我们有遇过什么样的见证哦？神不是都有帮我们吗？好，所以也在我小时候有时候遇到挫折，或是生病祷告，然后呢，能发烧，会吐，那我父母会说什么？忘记了吗？因为表弟在四岁的时候是过敏癌，那时候呢，我们就去听了就是癌，是的。那因为父母祷告了一个礼拜，一直祷告，那就生命能够继续说呢，到今天我们也应该觉得健康，谢谢。好，那父母就会说，小时候你的血癌症都可以帮你医治吗？那你今天是怕死了，为什么？像这边提到的，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哦，是为向巴黎，为神向巴黎。要看见真实，不要被现实所影响。所以，今早我们归结一下，青少年的发展任务是因为他要做自我的。那我们在这一个他在找。要他的时间，那你就不要去找他。不是该讲就要讲，所以如果你知道要讲，就必须找到。但是有一个我们可以做的，不要心急发言，不要急着就要做什么决定。所以对青少年的沟通策略的建议是，可以多尊重、多肯定。他不会完全没有优点，但是我们可以找出他的优点，也许很少。你可以找出多赞美他，跟他说：“哦，你今天东西收得很整齐耶。”哦，或是说：“今天哦，很早就起床，然后就在跟他的弟弟来聚集事情。”然后呢，把他的心打开，说不定他心情就会告诉你他怎么哇。然后他告诉你之后呢，你也可以尊重他说：“看，看吧。”那沟通的原则大概是我们可以用朋友的语气来讲。我发现我在父亲后来呢，在跟我讲话，就把我当作像朋友一样。但是我一直会停留，因为他小时候很可爱。我小学的时候，他真的是用羞辱方式。可是当我们长大之后，他就突然之间该改变就改变，就跟他就像朋友一样。那我就很多事情就是好。然后呢，我也要学习。我们常常话还没有听完， 就直接说，哦，所以这是怎么样，对不对？啊，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子对不对？对不对？跟你讲，所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都要他这个意思，那他就会把这个关系，我们可以，他在你这里发笑，可以面带笑容，假装看到我们笑，面带笑容。你以为我们当心理师的很好赚吗？有哪很好赚吗？他说：“你知道我们上班怎么上班吗？”他说：“他上班的标准动作就是，哦，嗯，这样子哦，哎呀，嗯，好吧，哦，然后呢，就是这个。”他说：“我们常常话讲太多了，可是他又说，你不要以为这样很容易哦。你有时候听他讲说，哎，明明就不对啊，好，明明还攻击不到我啦。”我要反驳啊，可是我只能怎样的？哦，心理是厉害的地方，这叫做积极的倾听嘛。然后呢，不要急着回应或批评，千万不要说啊你不对，你就怎么样，其实他已经错了。可以用去想象，面对伊利亚，神面对伊利亚说：“哎呀，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啊？哦、我在动你大发热心，哪有伊利亚在逃避？伊利亚，你在哪里做什么？”神在创世纪的地方，当始祖亚当夏娃犯错的时候，神说：“你们给我出来！你们干了什么好事？为什么三恶果缺一角？”啊，类似这个，没有啊，神没有这样讲啊。神说：“哎呀，那个亚当啊，夏娃，类似这样啊，你们在哪里？”明明神就知道他在哪，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啊，给你机会，给台阶下，然后我们可以试着去同理。他会犯这个错是什么原因？好像期间前几天要跟大家分享，啊，在学校遇到一个国中生跟老师起冲突，啊，然后呢，哦，杠得很严重，然后他也不愿意跟老师道歉，结果我们只是拍拍他的肩膀，一个大男生啊，拍拍他的肩膀，问他说：“你一定有苦衷，对不对？”哎，他的心房就解开了，终于有人要听我讲，他就开始讲，可以开始哭，哎，大男生哭，哎。好，可是问题解决啊，他愿意答应我们去跟老师道歉啊，好，那后来问题就很好，就解决了哈。那最后一个就是要用共同依循的准则来要求，啊，共同的准则。什么是共同依循的准则？可能班规，可是我们最好用的就是圣经的话语哈。那我们还可以运用一个叫做家庭祭坛，那家庭祭坛是一个亲子沟通的平台。因为石牌教会在107年开始推动家庭祭坛，然后在107年9月推动家庭祭坛，在12月的时候有一个慕道者来教会，啊，他的太太啊、女儿啊都信主，两个女儿都信主了哈，啊。可是他这个剩下这个先生呢，哎，终于带来教会慕道了，哎，你居然得圣灵了，哦，居然在家里得圣灵，后来才知道说他们在家里进行家庭祭坛。啊，就按照十圣教会的进度，然后呢，时间到礼拜天晚上，他们说晚上8点就开始。啊，第一次当然很辛苦啦齁，因为妈妈希望做家庭祭坛，可是两个女儿呢，一个高中一个国中，玩手机玩到翻掉。那妈妈就想说，诶，要不要叫他们来读个圣经齁，啊，然后呢，可是孩子就想说，妈妈为什么突然要读圣经？他，啊，妈妈就说：“啊，教会有在推家庭祭坛，我们要不要做做看？”哎，两个女儿就不理他哦。然后妈妈就讲了一句话，就说：“嗯，我们教会又也在推动全家信主，然后也说要为全家还没有全家信主的家庭祷告。那教会这么认真，我们不努力怎么行呢？”然后那两个女儿突然之间互看了一下哦，哎，她看到一幕景象。他们手机放下来，去拿圣经，问妈妈说：“啊，我们要在哪里家庭祭坛？”妈妈就说：“来，我们来这边哈。”结果那天感谢神的灵的运行啊啊，因为我们有给他们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简单的指引啊，你们就读圣经，读完之后呢，彼此分享，一人一节就好了。然后分享完之后呢，再一起祷告，看要几分钟，10分钟也可以，然后就阿们结束就好了。结果他们一开始讨论读完经，然后他们就开始分享，
这个高中的跟国中的女儿呢，就突然之间就讲说他们最近在学校遇到的事情。那妈妈听了说，哦，原来你遇到这些事情哦，然后也有一些好笑的啊，啊，有一些难过的啊，通通都讲出来。他们就聊了一个小时啊，本来我们给他们十分钟了啊，他们聊了一个小时，结果爸爸回来了，看见他们母女在聊天，就说：“哎，你们今天怎么这么快乐？”因为通常妈妈要找女儿哈，都找不到。然后女儿想要跟妈妈讲话，妈妈太忙，因为妈妈是护士哈。结果呢，我们常常做父母要跟青少年孩子讲话的时候，青少年在忙；青少年想找我们的时候呢，换我们在忙。那我们何不用一个共同的时间，大家都坐下来，预定好。结果呢，在那一天呢，后来这个先生爸爸来到教会，因为他在家里跟他们读经，跟他们祷告，得圣灵哎，好，他就来到教会，然后妈妈就跟我说，这个他太太啊，说只是我太先生今天来哈，他会去前面祷告，然后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得圣灵，哎，我就跟传道说，哎，得圣灵哎，在家里得圣灵，我感谢主，啊，我哪不知道家庭祭坛有这种好处哈。啊，我也不知道。后来跟这先生讲，他讲了一个很发人，让我们发人深省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平常青少年的儿女哈，你要跟他讲什么，好像不容易哦。你们教会设计这个家庭祭坛很厉害，让青少年成为父母跟亲子沟通平台。”这是他讲的，我才把它写下来。好，所以他说啊，大家都手放工作放下来，一起来聊天啊。你们还用圣经的东西，刚好可以让他想起一些事情哦。发现不错嘞，好，哎，这样子居然可以传福音。所以亲子沟通平台也是我们，特别是跟青少年哦一个共识。好，然后我们跟他预定好时间，每周看哪一天什么时候。那孩子会期待，因为父母愿意放下工作跟你聊，那孩子呢也愿意放下他的手机来跟你聊。好，那好，剩下的我们下午再来跟大家分享哦。所以我们在跟青少年谈话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沟通原则，叫做温柔谦卑。啊，跟小时候不一样，小时候你很可能对他很严格，可是现在长大了，改变一下。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一劈头就骂哦。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所以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好，那愿神带领我们哦。你看金苹果又是银网子，多美啊！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赞美诗384首。